《石头星传》第五章，我们看了，上周我们就学习了第一节到十一节，在这个第一到十一节，我们看到，我们说《石头星传》这卷书是师徒当时他们做的事情。你说什么叫师徒呢？因为当时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耶稣这个选择十二个师徒，他们这些师徒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他们大概是三年半的时间和耶稣在一起，后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他就离开这个世界，他就去天堂，然后呢留下这些师徒们。你说留下这些师徒们做什么呢？耶稣基督也在，你要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叫他们做什么？叫他们去各个地方建立教会，去传福音，给人讲道，开始教会，是这样的。我们说这耶路撒冷的教会是第一个教会，是耶稣基督自己开始了第一个教会。所以在第五章呢，我们看到有一对夫妻，是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两个人呢，他是教会的两个人。你说这两个人出了什么事情呢？因为当时有另外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是在教会里做服事的，他特别热心呢，他就把所有的东西全卖了给这个教会。最后呢，这里一对夫妻亚拿尼亚和撒菲拉也看见了，他说这是很好的，这是荣耀主的事情。他最后他也想模仿这个巴拿巴，他就把他的东西也卖了，但是呢他自己留了一部分，剩一部分放在教会里。但是呢他就告诉教会所有的人，他说这个我把我的家产全卖了，也全部给教会了，一点没有留，全就这些。然后呢我们看到这一点，能看到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就当时在欺骗教会，在骗这个教会。最后我们发现一个问题是，彼得是他们当时他们的牧师，给他们讲道。然后呢后来这个我们发现天主就审判了这个亚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审判这两个人。你说为什么呢？因为人可以骗这个教会，骗人呢，但是呢我们知道人不能骗天主。我们看到天主就审判了亚拿尼亚和这个撒菲拉，这是教会的他第一个教会的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个审判也比较严重的。最后这一对夫妻当场就死亡了。所以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故事。所以呢在这个十二节到这个四十二节，我们发现有另外一个事情，是他们师徒们当时他们教会看到这样的事情，教会特别惧怕这件事情啊，他们特别害怕，他们特别愿意服侍主我，跟随主我，在心里他们有惧怕的心。后来这是十二到四十二节的时候提到他们做什么，他们开始服侍主，开始行这个神迹奇事。在这个十二节到四十二节，我们说这个是这个七个给这个这段经文呢起了一个题目，叫逼迫中的顺服。他们虽然受到逼迫，但是他们师徒们还是顺服天主，顺服主。我们能看几件事情会明白。第一说，我们说师徒们行的神迹，在十二节到十六节能看到这一点。师徒在民间行了许多异己奇事，信的人都同心合意的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所罗门的廊下应该是在那个教会，在可以说在那个圣殿的外面，应该一个走廊里，他们在那里都同心合意的聚集。为什么？他们当时看到他们教会的受到审判呢、啊？那有两个人受到审判呢、啊，还有呢，师徒们在这个民间行了很多神迹奇事，这些信徒们呢都聚在一起，他都同心合意的聚集在所罗门的廊下。他其余的人不敢亲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们在有些人他们不敢亲近他们，为什么呢？看到他们所做的是同心合意的，看到他们的教会所做的是与世界分别出来的。他们我觉得他们的所做的所行的呢，特别和世界完全不同的。所以很多人他们不敢离他们特别近，但是有一些人他们愿意跟随主的人，他们跟他关系特别好，他都特别尊重他们。他信主的男子妇女天主教中的越发加多，有很多很多信主的。他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前， 放在床榻上，指望彼得从此经过，他的婴儿或者荫蔽在他们身上。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彼得可以叫人的这个行这个神迹奇事，你说为什么呢？因为天主就使用这个彼得他们做这样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他是彼得也是耶稣最大的一个使徒，亲自见过耶稣基督，亲自跟过耶稣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亲自教导这个彼得去这个传道。所以呢，天主使用彼得做了很多奇妙的事情。你说这个什么奇妙的事情啊？他看到一个人瘸腿了，他就告诉那一个人，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都开始起来行走。你说这个事情奇妙吗？非常非常奇妙。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人。我们说这个天主特别使用彼得他们做这件事情，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我们知道这个当时他们都是犹太人，我们知道犹太人是要神迹奇事，天主爱这个犹太人，天主就使用这些使徒们做一些神迹奇事，让他们看到神迹奇事的目的是什么？希望这个以色列人他们都信靠耶稣基督，是这样的。所以你说这个现在并不是天主不能没有这个能力，天主有这个能力，但是呢，他说这个当时那个人这么看彼得的，他们觉得这个把一个病人放到彼得旁边，如果彼得在旁边过的时候，这个人的病的身体都好了。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当时彼得做的一件事情是比较大的。我们知道彼得的意思是要荣耀天主，但是他们的人有的时候人不理解，对吧？人觉得这个人做的，其实我们知道在你要看这个往前面看，看这三章的时候，你发现彼得说是奉耶稣的名，是耶稣基督使用彼得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你发现这个使徒行传继续往后看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当时也是的。保罗拿一个手巾围裙放在一个是保罗拿的手巾和围裙，然后那个病人在旁边过的时候，围裙放在身上怎么样，这个魔鬼就离开那个人身上去了。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这个信心。所以我们看十五节，他说这个有些人都以为这个彼得有这个能力，说他的影子过来的时候都能治好一个人。我们说你师徒们当时行这个神迹奇事，因为他行这个神迹奇事是什么意思呢？显出天主是至高无上的天主，他什么都能做，并不是彼得自己做的事情。还有呢，我们能看到当时和现在不一样，当时这个医疗肯定不是特别好，当时人有病可能没办法治疗，当时天主使用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人是没有能力的，也可能看到人是需要一位救主，需要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第一个能看到使徒们行的神迹，第二我们说是天主奇妙的拯救使徒。再接着往下读，你会发现他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撒都该教人都满心恨怒，就起来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里。当时这个撒都该人和这个大祭司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圣殿的管理人员。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特别是撒都该人，他们也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不相信因为救主的死了之后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当时彼得给他们讲道的时候肯定讲到这一些了。所以这些祭司们呢，这些宗教领袖啊，他们就反对彼得和这个约翰。他说就起来下手拿住使徒收在监里。为什么？他们讲的和他们的做法是不一样的。他们就不相信那一位救主，不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在他们圣殿门口就专业讲这个，他生气吗？大祭司和这个撒都该人都特别特别生气，他们就抓住这两个使徒怎么收在监里。我觉得能看十九节，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令他们出来。他主的使者我们知道是天使做的这件事情。他说这个说你们上圣殿去站着，将生命的道全讲与百姓听。使徒听见这话就早晨上圣殿去传教。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聚集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就打发人到监里去将使徒提出来。差役到了监里，不见使徒就回来报与大祭司说，他使徒们已经不在了。我觉得这是天主奇妙的拯救使徒。 你说这个天主差遣使，他说主的在十九节发现他主的使者，我们说是天使，天主差遣天使实行奇妙的拯救这些使徒们。你说天使的工作是什么？天使也是灵体，但是呢，他说，在希伯来书第一章，他说天主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服事呢，将要得救的人吗？天使，我们知道天使也是被天主创造的，他的天使做什么工作呢？是为了服事天主。天主可以差遣的，在圣经中你要看天使的时候，你能看到很多很多的天使，数不清的，他们的工作是不一样的。有些天使他们做什么？他们是在尤其这个加百列做什么？常常是报信的，对吧？加百列是报信的，还有呢，那个加百列，我们说他是报好消息的。他去一个城里，就是耶稣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到了一个童女家里，就是大卫家的后人约瑟所聘的妻子，还没结婚呢，是个童女，叫玛利亚，所以他就到那说你要怀孕生子，我这给他起名叫耶稣。这个当时这个玛利亚特别怕，玛利亚说怎么回事？我还没有结婚，有这事呢？他说这个天使圣灵临到你，他从圣灵来的。所以我们说这个在这个天使里有一些是报信的，有一些是保护基督徒的，有一些是尤其看那个弥迦勒是专业打仗的，所以很多很多的天使，这些天使做什么？就是在服侍天主。有一些是他们专业的，你要看以赛亚书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些天使专业的做什么？在圣殿做服侍的，专业在这个圣殿里服侍天主的。有一些这个在你要看末世录，你会发现有一些天使做什么？专业唱诗赞美主。我们这圣经中的天使很有意思的，有一些是打仗的，有一些是报信的，有一些是唱歌的，有一些是做服侍的，服侍天主的。这些是为了天主的旨意他们做的事情。所以在十九节说，主的使者夜间开了门领他们出来。所以彼得和约翰他们就被抓了，放到监狱里之后怎么样？然后到半夜的时候怎么样？有一个天使进去把这个监门打开了，领他们出来了。这是天主让他们做的一件奇妙的事情。所以这些大祭司们早上的时候上这些这个彼得他们去传教的时候，这些人一看，哎，他们怎么在这讲道呢？后来他们说去监狱把那两个人拉出来去，结果他们去了吗？他们去了就找不到这个使徒彼得，找不到约翰了。他们说监狱关的是那么严密呢，看守的人怎么在门外头呢？这事太奇妙了，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说天主就奇妙的拯救这使徒，所以非常非常有意思。天主使用这些天使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奇妙的。我们说这个天使使用这个天主使用这些天使拯救这些信这些使徒们，然后让他们离开这些地方。他说我们看见监狱关锁严密，看守的人站在门外，即使开了门，里面并不见一个人，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大祭司和管理圣殿并众祭司长听见这话都心里不安，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他的意思是怎么回事啊？太奇妙了，我们监狱锁得好好的，怎么这几个人就出来呢？他不知道这是天主做一件特别奇妙的事情，使用这些天使拯救人类。再者，你要看这个但以理书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加百列帮助谁？帮助这个但以理。但以理到那在那不行了，最后加百列的过去帮助他，告诉他什么事情。我们说天使常常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圣经中有很多很多关于天使的，你要研究圣经的时候，天使真的是有特别特别不同的。有一些你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你接待一个什么？圣经在希伯来书十三章他说这个，你这个接待人的时候怎么不知不觉怎么接待了天使？所以是很有意思的。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天使和人就分不开了，分不清，分不明白，这是圣经所说的。所以在十九节到二十一节，我们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天主就奇妙的拯救使徒， 天主使用这些天使就救出了那些使徒们，所以他们就奇妙的离开这一点。我们知道他们虽然是在这个监狱，但是呢天主就拯救他们。我们说这个在哥林多前书10:13，正试炼的时候，他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天主就开一条出路。我觉得很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件事情是特别难的，看这件事情是过不去了，看这件事情受到逼迫，受到不痛不痛的方法呢，有的时候并不一定同样和这个师徒一样的事情。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我们说这件事情我真的是做不了了，这个坎我真的过不去了。但是呢，有可能如果是一个基督徒，有可能天主也会使用奇妙的事情。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说完全和这件事情一样啊。你说这也是同样一个人进监狱了，这个天使给他打开门呢，并不一定，他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每个人他用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如果你要进监狱，可能天主使用一个人帮助你，叫你离开这个地方，并不一定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事情完全一样，并不一定的。我们天主有他的方法。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的，有的时候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过去了之后感觉这件事情太奇妙，是怎么回事呢？我听说这个事情，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听着有一个老的牧师，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一个朋友开车有一次陷到这个淤泥里面，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他说这个故事非常奇妙。他说这个车陷到淤泥里出不来了，出不来之后，后来突然间过来几个小伙子，就是帮他把这个车一抬起来，他这个抬到抬的就是这个抬出这个淤泥。后来他看着几个小伙子，小伙子怎么回事呢，那么大力气呢？后来看着看着，突然间这几个人不在了。这我们不知道，他说的是可能是天使，但是他也不敢肯定。他看着这几个人也不是特别大的力气，但是他把我的车就抬起来了。我觉得真是奇妙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奇妙。像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这个事情也是比较奇妙的。他们在监狱门锁的好好的，怎么样，这些使徒们突然间早晨出去上圣殿了，这些人回来找的时候找不着了。我们知道天主使用天使做这件奇妙的事情。在生活当中，我相信那时候在使徒行传那个时代，天主能使用这奇妙事情。现在天主要做的话他还能做，天主要想做的话还能做。所以天主使用这些天使做奇妙的事情，人想不到的事情。还有继续往下我看一下，24节，大祭司和管理圣殿的并众祭司长听见这话，都心里不安，不知道这事将来如何。有人来告诉他们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如今站在圣殿里教训百姓。于是管理圣殿和差役去将使徒带来，不敢用强暴，恐怕百姓用石头砍他们。在这里我看他说不敢用强暴。为什么不敢用强暴啊？第一，他看到天主做一件事情特别奇妙。他在监狱里头一天关到监狱的人第二天就走了，没有经过那个门，这是怎么会出去了？还有他说，将石头带来，不敢用枪暴，恐怕百姓用石头砍他们。我觉得他们看到这事情太奇妙了，他们心里有点害怕，他们觉得不知这事情怎么发生了，这是不是天主做的事情啊？他们就害怕，他们不敢做。所以我们说，他们就开始召集这个工会的人呢，召集所有的人呢。他们发现这个使徒不见了，他们觉得这事情太奇妙了。他们惊奇的发现人找不着了，他觉得太奇怪，这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怎么会有这事情呢？他们发现这件事情，他们不敢打这个使徒了，他们就害怕了。他们说不敢用枪爆了，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不是人随便做的事情，他就、我们说他们这个逼迫着的发现是太奇妙的这件事情。你看一下第26节，于是管理圣殿和差役去将使徒带来，不敢用强暴，恐怕百姓用石头砍他们。带到了，叫他们站在公会当中。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 不可用这名传教，你们倒将你们的道理传遍耶路撒冷。他在这个整个耶路撒冷传谁？传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彼得和这个约翰讲的道是完全和这些大祭司他们的信仰是不一样，他们这个宗教领袖他们不相信，但是他们完全讲这些道理，然后把这个整个耶路撒冷全知道这件事情了。他说你们的道理传遍耶路撒冷，要将杀这人的罪归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说当时这个彼得约翰就触犯了这些宗教领袖他们的规定，他们说你们不能这样讲道，不能传耶稣基督，不能传这个借着耶稣基督传教。但是呢，这些使徒们就传耶稣基督为他们做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奇妙，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要看29节，他说彼得和其余的使徒回答说，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我觉得这是非常奇妙的。你说为什么奇妙呢？使徒们虽然抓到监狱，虽然受责打，但是呢他还说我们要听从天主。所以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如果这师徒们要是撒谎的话，如果是骗别人的话，你觉得他受鞭打了，他会不会说，哎，我不要传了，我不要说了。但是这师徒们是什么说什么？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所以这样也能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你说什么道理呢？耶稣基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这个道理是真实的。一直从那个时候一直到现在怎么样还有人传这个道理，天主的道理是不会改变的。你说这是撒谎的，给他钱他才敢，对吧？如果这些使徒们当时有人给他钱吗？没有人抓了他，还有人打了他，给他放到监狱，他还说这样的话。他说使徒们说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他说我们应该顺服天主，我们不要听从人的。他说要将杀这人的罪归到我们身上。其实当时比拉多审判的时候，我们知道也是他那些，你要看马太福音27章，你会发现比拉多说了这句话，这些百姓们犹太人他们说什么？他们把这个罪归到我们身上，他这罪真的归到他们的后裔身上。所以在这儿他们还是害怕，他要将这人的罪归到我们身上呢？其实真的是归到他们身上了，他们不要顺服天主。所以说我们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29节比较重要。他说听从天主过于听从人是应当的。基督徒首先的是应该顺服天主，这个是必须的。你要看罗马书13章，你会发现他说这些宗教领袖是天主设立的。他说我们最重要的是要顺服天主。我们过去看一下罗马书13章，罗马书13章他说第1节，在如果你要不懂这个应该顺服谁，你应该看这罗马书13章，这章经文是写的特别清楚。他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天主的，天主是最大的权柄，他凡掌权的皆是天主所命，所以违逆掌权的就是违逆天主之命，违逆的必被定罪。掌权的不是叫行善的惧怕，叫作恶的惧怕。你若要不惧怕掌权的，唯有行善便可他的褒奖。掌权的就是天主的用人，本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就当怕他，因为他不是有空有生杀之权，他做天主的用人，分当刑罚作恶的人。我觉得当时这些使徒们也是同样的，他说你不叫我传教不行，你可以守在监里，但是我也要顺服你，但是呢你给我抓到监狱，我就在监狱里待着，但是呢天使不叫他给他带出来，他还继续传教。我觉得这使徒们是 懂这个原则，他知道首先顺服天主。你不叫我讲道不行，我要传这个福音，我要传，但是呢我也要顺服政府，对吧？这些领袖们把他抓了，他们又说、我给你打，我不要进那个监狱，对吧？我不要进去。他这些使徒们就进去了，进去了说你锁上走吧，锁上我们知道他又出来了。所以这些使徒们懂这个原则，首先是顺服天主，后来他又去圣殿了，又继续将耶稣基督的死和埋葬复活传这个福音。所以我们知道天主看过这些事情，所以我们说使徒们首先是顺服天主，他懂这个原则。首先这个基督徒啊，必须得明白这一点，首先是顺服天主。我们知道这个掌权的是天主的用人，天主使用他们做事情，我们做的是善良的事情，我们不怕他们，对吧？我们应该是顺服天主。如果人说你不能看圣经了，你不能祷告了，我们应该是顺服天主，对吧？如果这个人说我不叫你坐在这个地方，你要去到那边，我不让你在这个地方，我得叫你换个地方，你觉得我们应该听吗？我们应该听，我们不能跟别人打起来了，我们应该顺服，首先我们要顺服天主。所以他们是，我们说天主有很多很多用人，掌权的就是天主的用人，基督徒也必须明白这一点。所以我们说首先是要顺服天主，首先是要顺服天主。你说使徒顺服天主的原因是什么？看三十节，你们悬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列祖的天主已经叫他复活，天主又叫他生在自己的右边，立他做君王做救主，赐恩于以色列，使他能够悔改得蒙赦罪。我们为天主做这事的见证，天主所赐予信从他的人的圣灵也做这事的见证。这个使徒们就告诉他们，你们杀害了这位耶稣怎么样，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他在天主的右边，还有他给以色列人救恩，他说叫你们悔改，说你们这你们悔改，他可以赦免你们的罪。他说我们就是见证。我觉得使徒彼得他们当时给以色列人讲的时候，他们肯定讲得非常细。他说什么？他说这个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从死里复活了。复活的时候，我们亲自看到耶稣基督，我们亲自在一块吃过一顿饭呢，还吃几片鱼呢。彼得说的特别清楚，对吧？这是这位救主，你们的祖宗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钉死了，他从死里复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和别的宗教的区别在这里。你说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们是一个，我们相信他是一个优秀的人物，但是呢他不是主，他没有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罪死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你说奇妙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无论什么宗教没法和这个宗教比较，那个是个人创立的宗教。你说基督教呢，耶稣基督自己创造的，对吧？耶稣自己创造的，他被他为了赎人的罪，他就愿意死在十字架上，他代替我们了之后，他就死掉之后埋葬了，三天他从死里复活了。你说这个奇妙吗？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这个信仰和别的信仰完全是不一样的。耶稣为我们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就叫福音。这个就也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基督教是没有任何作用的。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宗教，是一位救主耶稣基督，他住在天堂，他就来到这个世界上来代替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彼得他们就说，我们为天主做这事的见证，他说我们亲眼见过他，我亲眼跟过他，对吧？他天主所赐信从他的人的圣灵也做这见证。彼得说，不但我们做这见证，他圣灵也为天主做见证。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约翰福音十五章的二十六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六节，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的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为我做见证。在这里他说真理的圣灵，他来做什么？这是耶稣基督说的话语， 他说他就为我做见证，圣灵也为耶稣 做见证。当时这个彼得也提到这一点，他说我们亲眼见过耶稣基督，我们亲眼见过他的复活，不但是我们做见证，他圣灵也做这见证。所以约翰福音十五章已经提到这一点，十五章二十六节已经提到他就圣灵也做见证，见证耶稣的死和埋葬复活。第五，我们看看这个下面一个是宗教领袖，指加玛列。我们说这个天主必成全他的旨意，在三十三节，公会的人听见大怒，商议要杀使徒。公会中有一个法利赛，这是法利赛人，是他们的教法师，名叫加玛列，是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他站起来吩咐将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你们处置这些人必须谨慎。从前丢大起来妄自尊大，约有四百人服从他，后来他灭亡，随从他的人都散了，归于无有。以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的犹大起来引诱百姓随从他们，他也灭亡了，随从他的人都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他们，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天主，必要败坏，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天主，你们不但不能叫他败坏，倒恐怕你们叛逆了天主。这是一个教法师，他的名字叫加玛列。加玛列这个人是特别厉害的一个人，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是精通这个摩西的律法，所以摩西的律法是特别精通的。当时呢，我相信这个加玛列就是这个他们的公会中的领袖，他们是带头人。还有呢，他也是这个当时的保罗，法利赛人保罗，他的老师也是这个加玛列。我相信当时他们应该是一个律法的一个学校，当时他应该是个学校，他应该是那个加玛列应该是个校长。他就站在他们当中，他们像这个杀着这使徒，他说你们要小心一点，你们要注意，他说你们需要谨慎。他就将他们以前的历史，以前人都开始做不该做的事情，后来他们就散了，没有成功。他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他们，任凭他们吧。他说这些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他们是耶稣的使徒，你们要小心处置他们。这是这个加玛列就奉劝这些公会的人说，你们要小心，你们不要轻易妄动的杀这些使徒们。他说若是出于天主，你们不能叫他败坏。他的意思是，如果是天主的旨意怎么样，这件事情你不能做，咱们公会没办法。这两个人他们讲的是有道理的，你知道吗？所以他就告诉这些使徒，你们要告诉这些公会的人说，你们要谨慎点，你们别这个轻易妄动。他要是他们连这些使徒们要讲的是真理的话，他必定要呈现他的旨意，你是控制不了的。我相信这个加玛列相信有一位天主，肯定相信有一位天主，他加玛列相信这个天主掌管一切。所以圣经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他说我们晓得万事都是与爱天主的人有益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点，如果是天主的旨意怎么样，人是拦阻不了的，人没有办法拦阻这个福音会越来越传开的。我们说天主必要成全自己的旨意，人是控制不了的。这个加玛列这个人就站在他们公会当中说了一句话，他们非常非常害怕，他们不敢这个杀这些使徒了。你看众人听从他的话，看来这个人说话是有分量的，叫了使徒来将他们责打，吩咐他们不用耶稣的名传教，就释放他们，他们就把这些使徒们释放了。后来他说他们离了公会，因为自己得为耶稣的名受辱，都甚欢喜，就每日在圣殿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宣讲耶稣是基督。我们看到最后看到四十节到四十二节，看到什么？逼迫中的顺服。他们在虽然受到逼迫，他还要顺服天主，他我还要讲这个道，我还要讲这个传这个福音。最后看到什么呢？他说使徒们开始虽然受责打，他们怎么样？都甚欢喜，在每日在圣殿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我们看到什么呢？ 顺服也带来了喜乐，顺服天主也带来了喜乐。为什么？他们就成功了，对吧？顺服带来，他们这师徒们不管人怎么反对，他们继续在圣殿里教训人。彼得前书第四章他说，亲爱的弟兄，你们如今遭遇是你们的火炼，不要诧异，因为遭遇非常的事，你们倒要欢乐，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受苦，这样到基督荣耀显现的时候，你们也可以欢欣踊跃。这些师徒们虽然受逼迫，怎么样？最后他说，我要坚持我的信仰，我要传福音，我要给人做见证。最后怎么样？这些公会的人就放了他。我们看到什么呢？他们在逼迫中的顺服。最后他说，他们在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怎么样？他们都非常非常欢喜。我们看到，我觉得这段经文能看到师徒们所做的是，虽然受到逼迫，他们还是坚持他们的信仰，顺服天主。我觉得能看到逼迫中的顺服。基督徒呢，也应该学习这两个师徒，在生活当中也是同样的。虽然别人有的时候我们给别人传福音呢，别人不愿意听啊，有些别人就是说不该说的话啊，反抗我们，但是我们还要坚持我们的信仰。我们看到别人说我们嘲笑我们呢，我们还应该顺服天主。我们看到虽然别人不接受，虽然别人逼迫我们，我们还要顺服天主，最后带来了喜乐，对吧？一个基督徒也应该学习这些师徒们所做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应该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不要别人反对我们，我们说啊，这个信仰我们坚持不了了，我们应该坚持我们的信仰。天主能看过这件事情，天主会成全这件事情。